第四集。
那钟灵听得段誉说自己是因为不肯学武功才从家里逃出来的，睁着一双圆圆的大眼，向着段誉是上下打量，甚是好奇，问道：“
你为什么不肯学武啊？怕辛苦吗？”
段誉道：“辛苦我才不怕呢，我只是想来想去想不通，不听爹爹的话，爹爹生气了，他和妈妈又吵了起来。”
钟灵微笑道：“你妈总是护着你，跟你爹爹吵，是不是？”
段誉道：“嗯，是啊。”
钟灵叹了口气道：“哎，我妈也是这样。”
眼望着西方远处出了一会儿神儿，又问：“
那你什么事想来想去想不通啊？”
段誉道：“嗯，我从小受了佛戒，爹爹请了一位老师教我念四书五经诗词歌赋，还请了一位高僧教我念佛经。十多年来我学的都是儒家的仁人之心，推己及人，佛家的戒杀戒嗔，慈悲为怀。忽然爹爹教我练武，学打人杀人的法子，我自然觉得不对头。爹爹跟我接连变了三天，我始终不服，他把许多佛经的句子都背错了，解的也不对。”
钟灵道：“于是你爹爹大怒，就打了你一顿，是不是？”
段誉摇了摇头：“我爹爹没有打我一顿，他伸手点了我两处穴道，一霎时间我全身好像有一千一万只蚂蚁在咬，又像有许许多多蚊子同时在吸血。爹爹说这滋味好受不好受啊？我是你爹爹，待会儿自然跟你解了穴道，但是若你遇到他是敌人，那时可叫你死不了活不成，你倒试试自杀看呢。我给他点了穴道之后，要抬起一根手指头也是不能，哪里还能自杀呀？再说了，我活得好好的，又干嘛要自杀呢？后来我妈妈跟爹爹吵，爹爹解了我的穴道，第二天我便偷偷的溜了。”
钟灵呆呆的听着，忽然大声道：“原来你爹爹会点穴呀，而且是天下一等一的点穴功夫啊，是不是伸一根手指在你身上什么地方一戳，你就动弹不得，麻痒难当了？”
段誉说：“是啊，那有什么奇怪的呀？”
钟灵脸上充满了惊奇的神色道：“你说那有什么奇怪？你竟说那有什么奇怪？武林之中倘若有人能学到几下你爹爹的点穴功夫，你叫他磕一万个头，求上十年二十年他也愿意，你却偏偏不肯学，当真是奇怪之极了。”
段誉道：“这点点穴功夫我看也没什么了不起的。”
钟灵叹了口气道：“你这话呀千万不能说，更加不能让人家知道了。”
段誉奇道：“嗯，为什么？”
钟灵道：“你既不会武功，江湖上许多坏事就不懂得。你段家的点穴功夫啊，天下无双，叫做一阳指。学武的人一听到一阳指三个字，那真是垂涎三尺，羡慕的十天十夜都睡不好觉。要是有人知道你爹爹会这功夫，说不定有人起下歹心将你绑架了去，要你爹爹用一阳指的穴道谱诀来换，那怎么办呢？”
段誉搔了搔头道：“有这等事啊？我爹爹恼起上来就得跟那人好好的打上一架了。”
钟灵道：“是啊，要跟你段家相斗，旁人自然不敢，可是为了一阳指的武功秘诀，那也就说不得了。哦，这样吧， 你以后啊，别对别人说自己姓段。
段誉道：“咱们大理国姓段的人成千上万，也不见得个个都会这点穴的法门呢。”
我不姓段，你叫我姓什么？
钟灵微笑道：“那，你便暂且跟我的姓吧。”
段誉笑道：“那也好，那你得叫我做大哥了。”
你几岁啊？
钟灵道：“16。”
你呢？
段誉道：“我大你3岁。”
钟灵摘起一片草叶，一段段的扯断，忽然摇了摇头，说道：“
你居然不愿意学阴阳指的功夫，我总是难以相信。
你在骗我呢，是不是？”
段誉笑了起来，道：“你将阴阳指说得这么神妙，真能当饭吃吗？我看你的闪电雕就厉害得多，只不过它一下子便咬死人，我可又不喜欢了。”
钟灵叹道：“
闪电雕要是不能一下子便咬死人，还有什么用啊？”
段誉道：“你小小一个女孩，竟想着这些打架杀人的事干什么呀？”
钟灵道：“你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在装腔作势啊？”
段誉奇道：“
什么？”
钟灵手指东方，
你瞧啊。
段誉顺着他手指瞧去，只见东边山腰里冒起一条条的袅袅青烟，共有10余丛之多，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。
钟灵道：“
你不想杀人打架，可是旁人要杀你打你，你总不能伸出脖子来让他杀吧？这些青烟是神农帮在煮炼毒药，待会儿用来对付无量剑的。我只盼咱们能悄悄地溜出去，别受到牵累。”
段誉摇了摇折扇，大不以为然，道：“这种江湖上的凶杀斗殴越来越不成话了。无量剑中有人杀了神农帮的人，现今那荣子举给神农帮害了，还饶上了那公光杰，一报还一报，已经抵过数了。就算还有什么不平之处，也当申明官府，请父母官秉公决断，怎可动不动的便杀人放火呀？咱们大理国难道没王法了吗？”
钟灵三声，脸现鄙夷之色，
听你口气，倒像是什么皇亲国戚、官府大老爷似的，我们老百姓才不来理你呢。
抬头看了看天色，指着西南角上，低声道：“
带的有黑云遮住了月亮，咱们呢，悄悄地从这里出去，神农帮的人未必能看见。”
段誉道：“不成，我要去见他们帮主，小谕一番，不许他们这样胡乱杀人。”
钟灵眼中露出怜悯的神色，道：“
段大哥，你这人呐，也太不知天高地厚了。神农帮阴险狠辣，善于使毒，刚才连杀二人的手段，你是亲眼见到了的。咱们别生事了，快些走吧。”
段誉道：“不成，这件事我非管一管不可。你倘若害怕，便在这里等我。”
说着站起身来，向东走去。钟灵带他走出数丈，忽的纵身追去，右手一探，往他肩头拿去。段誉听到了背后脚步声音，待要回头，右肩已被抓住。钟灵跟着脚下一勾，段誉站立不住，向前扑倒，鼻子撞上山石，登时流出鼻血。他气冲冲地爬起身来，怒道：“
你干嘛如此恶作剧？ 摔得我好疼。
钟灵道：我要再试你一试，瞧你是假装的呢，还是真的不会武功。
哼哼，我这是为你好。
段誉愤愤地道：
好什么？
伸出手背在鼻子上一抹，只见满手是血，鲜血跟着流下，沾得他胸前是嫣红的一滩。他受伤甚轻，但见血流得这么多，不禁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。钟灵倒有些担心了，忙取出手帕来去替他抹血。段誉心中气恼，伸手一推道：
不用你来讨好，我不睬你。
他不会武功，出手全无部位，随手推出手掌正对向钟灵的胸膛。钟灵不及思索，自然而然地反手勾住段誉的手腕，顺势一带一送，段誉登时直摔出去，砰的一声，后脑撞在石头上晕过去了。钟灵见他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，喝道：
快起来，我有话跟你说。
待见段誉始终不动，心下有些慌了，过去俯身看时，只见段誉双目上挺，气息微弱，已然晕了过去，忙伸手捏他人中，又用力揉搓他胸口。过了良久，段誉才悠悠醒转，只觉背心所靠处甚是柔软，鼻中闻到一阵淡淡的幽香，慢慢地睁开眼来，但见钟灵一双明净的眼睛正焦急地望向自己。钟灵见他醒转来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道：
哎呀，幸好你没死。
段誉见自己身子倚靠在钟灵怀中，后脑枕在他腰间，不禁心中一荡，随即感觉到后脑撞伤处阵阵剧痛，忍不住哎呦一声大叫。钟灵吓了一跳，问：
怎么了？
段誉道：我疼得厉害。
钟灵道：你又没死，哇哇大叫些什么？
段誉道：要是我死了，还能哇哇大叫吗？
钟灵扑哧一笑，扶起段誉的头来，只见他后脑肿起了老大一个血瘤，足足有鸡蛋大小，虽然没有流血，想来必十分痛楚，趁道：
谁叫你出手轻薄下流，要是换做了别人，我当场便即杀了，叫你这么摔一跤，可还便宜了你呢。哼。
段誉坐起身来奇道：
我轻薄下流了？哪有此事啊，这真是天大的冤枉。
钟灵于男女之事似懂非懂，听了段誉的话，脸上微微一红道：
我不跟你说了，总之是你自己不好，谁叫你伸手推我这里。这里。
段誉登时醒悟，便觉得不好意思，要说什么话解释，又觉得不便措辞，只道：
我当真不是故意的。
说着站起身来。钟灵也跟着站起道：
不是故意，便饶了你吧，
这总算你醒了过来，可害得我急得什么似的。段誉道：适才在剑湖宫中，若不是你出手相助，我定会多吃两记耳光，现下你摔了我两次，咱们大家扯了个直。哼，总之啊，是我命中注定，难逃此劫。
钟灵道：你这么说，那是在生我的气了。
段誉道：哦，难道你打了我，还要我欢欢喜喜地说姑娘打得好，打得妙，还要我多谢你吗？钟灵拉着段誉的手歉然道：
从今而后啊，我再也不打你了。这一次你别生气吧。
段誉道：“除非你给我狠狠的打还两下。”
钟灵很不愿意，但见段誉怒气冲冲的转身欲行，便扬起头来说：“嗯，
好，我让你打还两下就是了啊。不过你出手不要太重啊。”
段誉道：“出手不重，那还算什么报仇啊？我是非重不可。”“
哼，要是你不给打，那就算了。”
钟灵叹了口气，闭了眼睛，低声道：“
嗨，好吧，你打还了之后，可不能再生气了啊。”
过了半晌，没觉得段誉的手打下来，睁开眼来，只见段誉似笑非笑地瞧着自己。钟灵奇道：“
你怎么还不打呀？”
段誉伸出右手小指，在钟灵左右双颊上分别轻弹一下，笑道：“
哼，就是这么两下重的，可疼得厉害吗？”
钟灵大喜，笑道：“
哼，我早知道你这人很好。”
段誉见钟灵站在自己身前，二人相距不过尺许，钟灵吹气如兰，他是越看越美，一时舍不得离开。隔了良久才道：“
好了，我大仇也报过了，我要找那个司空玄帮主去了。”
钟灵急了：“
傻子，去不得的，江湖上的事你一点都不懂，犯了人家忌讳，我可救不了你啊。”
段誉摇头笑道：“不用为我担心，我一会儿就回来，你在这儿等我。”说着大踏步便向青烟升起处走去。
钟灵大叫阻止，段誉只是不听。
钟灵怔了一阵道：“
好吧，你说过有瓜子同吃，有刀剑齐挨。”
追上去和段誉并肩而行，不再劝说。两人走了不到一盏茶的时分，只见两个身穿黄衣的汉子快步迎上，左手一个年纪较老的喝道：“
什么人来干什么？”
段誉见这两人都是肩悬药囊，手执一柄刃身极阔的短刀，便道：“
在下段誉，有事求见贵帮司空帮主。”
那老汉道：“
有什么事？”
段誉道：“待见到贵帮主后自会陈说。”那老汉道：“
阁下属何门派？尊师上下如何称呼？”
段誉道：“我没门派，我授业师父姓孟，名讳上树下圣，字季如。我师父专研义理，于说卦戏词之学有颇深的造诣。
他说的师父是教他读经作文的师父。
可是那老汉听到说什么义理、说卦、戏词，还倒是两门特异的武功。
又见段誉折扇轻摇，颇似身负绝艺，深藏不露之辈，倒也不敢怠慢了。虽想不起武林中有哪一号叫做孟树圣的人物，但对方既说他有颇深的造诣，想来也不见得是信口胡吹，便道：“
既是如此，段少侠请稍后，我去通报。”
钟灵见着老汉匆匆而去，转过了山坡，就问段誉：“
你骗他义理难理的那是什么功夫啊？待会儿司空玄要是考教起来，只怕不易搪塞的过。”
段誉道：“周易我是读得很熟的，其中的微言大义，司空玄若要考教，未必便难得到我。”
钟灵瞠目不知所对。只见那老汉
铁青着脸回来了，说道：“
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帮主叫你去。”
瞧他那模样啊，显然是受到了司空玄的斥责。段誉点点头，和钟灵随他而行。三个人片刻之间转过山坳，只见一大堆乱石之中团团坐着二十余人。段誉走近前去，见人丛中一个瘦小的老者坐在一块高岩之上，高出旁人，留着一把山羊胡子，神态甚是倨傲，料来便是神农帮的帮主司空玄了。于是拱手一揖，说道：“司空帮主请了，在下段誉有礼。”司空玄点点头，却不站起，问道：“
阁下到此何事啊？”
段誉道：“听说贵帮跟吴亮剑结下了冤仇，在下适才眼见吴亮剑中二人惨死，心下甚是不忍，特来劝解。要知冤家一解不一结，何况凶殴斗杀有违国法，若叫官府知道，大大的不便。请司空帮主悬崖勒马，急速归去，不可再向吴亮剑寻仇了。”那司空玄冷冷地听他说话，待他说完，始终默不作声，只是斜眼侧睨，不置可否。段誉又道：“在下这一番是金玉良言，还望帮主三思。”司空玄仍是好奇地瞧着他，突然间仰天打个哈哈，说道：“哈哈，你这小子是谁呀？却来寻老夫的消遣，是谁叫你来的？”段誉道：“有谁叫我来吗？我自己来跟你说的。”司空玄哼了一声，道：“老夫行走江湖四十年，从来没见过你这等胆大妄为的胡闹小子。阿生，将这两个小男女拿下了。”旁边一条大汉是应声而出，伸手抓住了段誉的右臂。钟灵叫道：“且慢，司空帮主，这位段相公好言相劝，你不允那也罢了，何必动蛮呢？”转头向段誉道：“段大哥，神农帮不听你的话，咱们也不用管人家的闲事了，走吧。”那阿胜伸出大手，早将段誉的双手反在背后紧紧握住，瞧着司空玄，只待司空玄的示下。